当我们在看一家巨头公司，寻找它的商业护城河的时候，往往习惯去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对，比如独家专利呀，或者一个把所有用户都死死锁在里面的超级 App。
没错，但是当你试图去拆解当今市值最高的 AI 算力帝国，也就是英伟达的时候，你会发现传统的护城河理论好像失效了。
确实是这样，取而代之的其实是一个交织着底层物理限制、极致的工程学，甚至说还有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庞大网络。
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一次深度解析。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通过对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一段超长的、极其硬核的访谈记录进行抽丝剥茧，
也就是帮大家梳理出这家当下最受注目的科技巨头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那个，我们会跳过那些枯燥的财报数字和科技黑话，直接切入核心，探讨的问题甚至有点反直觉。
嗯，非常反直觉。
比如 AI 到底会不会让传统的软件变得一文不值？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公司，它扩张的终极瓶颈竟然是水管工？
哈哈，对，这点特别有意思。
还有，在复杂的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下面，卖或者不卖一块芯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你是科技从业者，还是只是对未来趋势好奇，你都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讨论。
是的，因为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硅片，正在决定你每天使用的工具的未来，甚至在重塑全球的权力格局。我会尽量帮大家把这些密集的对话背后的底层逻辑理清楚。
好，那让我们先来拆解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有种很普遍的焦虑吗？就是觉得AI 越来越聪明了，那以后像 Excel 啊，或者什么专业设计软件，岂不是没人用了？
这个确实是现在行业里最大的迷思之一。大家都觉得 AI 会让软件大宗商品化，甚至摧毁软件公司。
对啊，毕竟我们直接跟 AI 说话就行了嘛。
但黄仁勋在访谈里抛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底层逻辑，他把英伟达的商业模式高度抽象化了，就是输入电子，输出 token。
等等，输入电子，输出 token， 也就是那个磁源，这听起来怎么像是在搞人某种赛博炼金术？
没错，这在工程学上简直就是一场炼金术。你想啊，数据中心消耗的是极其庞大野蛮的电力，也就是源源不断的电子。然后因为大家在中间通过无比复杂的架构做极其艰难的转化，把这些普通的电能变成了能够写代码、画图的高价值 token。把一个分子变得比另一个分子更有价值。
哇，所以他们是造数字黄金的炉子，那这跟传统软件不会死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了。传统观念里，软件的实力数量或者说使用者，它是有物理上限的，因为使用者是人类。
对，人要睡觉，一天只有24小时。
但是未来会有无数的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s，他们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直接操作，去疯狂地使用这些工具，
也就是使用 Excel、CAD 这些工具。
没错，你想想，不仅不会萎缩，像新思科技这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量反而会呈指数级增长，因为使用者从人类变成了庞大的 AI 集群。
那个，我可不可以这样比喻，未来的 AI 就像是一个拥有庞大隐形实习生大军的超级工厂？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就是这些隐形实习生每天24小时不知疲倦地在 Excel 和各种专业软件里疯狂点击、跑数据、做测试。
对，软件公司是按使用量或者账号收费的。当你的使用者变成了成千上万不知疲倦的 AI 时，这个市场有多大？
哇，所以不仅没死，反而迎来了暴增。那既然我们需要海量的硬件来支撑这些疯狂生成 token 的隐形实习生，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了。
是的，制造这些硬件的供应链到底跟不跟得上？
对啊，我们经常看到新闻说台积电产能不足，可是访谈里提到了英伟达高达1000亿元级别的采购承诺，他是怎么让上下游心甘情愿跟着他砸钱呢？
他主要是靠描绘蓝图，他会把台积电、美光这些公司的 CEO 聚在一起，给他们推演行业逻辑，让他们提前好几年去巨额投资。
比如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CoWoS 高级封装，还有 HBM 内存。
没错，以前做芯片要铺平房，现在为了传输速度，得像盖摩天大楼一样把芯片和内存叠起来，这需要全新的工厂和设备，风险极高。
所以黄仁兄就直接拍出几百亿元的订单来兜底。
是的，但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访谈里提到的关于瓶颈的看法。
哎，这里最有意思的来了，我一直以为限制这个算力帝国扩张的终极瓶颈肯定是那台高不可攀的 UV 光刻机。
很多人都这么以为，但黄仁勋明确说，诸如光刻机或者逻辑芯片的制造，其实只要有需求信号，两三年内都能通过扩产解决。
那真正的瓶颈是什么？
你绝对想不到，真正的瓶颈反而是最传统的物理基础设施，能源，还有水管工和电工。
等等，你认真的吗？世界上最尖端、市值最高的 AI 算力帝国，它扩张卡脖子的地方，竟然是找不到足够的人来修水管和拉电线。
说实话，算一下物理账你就明白了。现在的超级 AI 数据中心里面装着100,000张全速运转的 GPU， 这根本不是传统的机房，这其实是一座重工业工厂。
它到底有多好点？
几百甚至上千兆瓦，你要铺设极粗的工业电缆，还得建巨型变电站。
哇，那散热呢？这么多卡挤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水管工了。风扇根本压不住这种热量，必须上液冷，极贵之间需要穿梭几万根精密的水管，
绝不能漏水的吧？
对，高压循环下漏一滴水，几千万的设备就报废了。这需要极其熟练的蓝领工匠。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
比如那些 AI 末日论者。
没错，很多人预测 AI 会让软件工程师失业，但现在现实是虚拟世界的扩张死死地撞在了物理世界的边界上，我们极度缺乏能建数据中心的工人和电力，
也就是所谓的肉身束缚了灵魂。
是的。
那好，就算物理层面的建设千辛万苦搞定了，厂房建起来了，当这些海量算力被释放到市场上，大家凭什么一定买英伟达的卡？
这就涉及到了核心护城河了。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谷歌的杰门尼大模型其实就是在他们自研的专用加速器，也就是 TPU 上训练的。
对， TPU 这种专用芯片在特定任务上效率非常高，这就回到了访谈里那个绝妙的比喻，关于专用加速器和英伟达通用计算平台的区别。
把 CPU 比作一辆有定速巡航的凯迪拉克，
对，
谁都能开得四平八稳。
然后把英伟达的 GPU 比作一辆 F1 赛车，谁都能坐进去开到100英里，但要把它推向极限的200英里，已需要一支极其专业的维修区团队。就是这个维修区团队，就是英伟达派驻到顶级 AI 实验室的工程师，还有他们背后的 CUDA 生态，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CUDA 护城河。
没错，摩尔定律现在每年其实只能提升25%的性能，对吧？
对，物理极限在那儿摆着。
但从 Hopper 架构到 Blackwell 架构，他们实现了惊人的50倍能效提升。这凭空多出来的几十倍怎么来的？就是靠底层硬件和算法的协同设计。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算总拥有成本，也就是 TCO 的时候，觉得英伟达的卡虽然贵，但其实更划算。
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如果英伟达的软硬件协同能让模型速度提升3倍，那对于出租算力的云厂商来说，营收直接就翻倍了。
而且庞大的中继量在哪儿？开发者用 CUDA 写一次代码，哪里都能跑，这种生态粘性太可怕了。
是的，这就相当于一套通用的底层语言锁死了整个生态。
那我就有个尖锐的问题了，既然英伟达技术这么牛，现金流也多得花不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掀桌子自己通吃呢？
你的意思是自己做大模型，自己做云服务？
对呀，自己把所有钱赚了不好吗？访谈里说到，他们不仅把芯片分给初创公司，还扶持了像 CoreWave 这样的新势力云厂商。
这个策略确实反直觉，但访谈里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商业哲学，就是做尽可能必要的事，但做尽量少的事。
这听起来有点凡尔赛。
好，其实这是被市场毒打出来的谦逊哲学。你回想一下早年 3D 显卡时代的残酷竞争，当时有差不多60家公司在厮杀。
那时候英伟达还差点破产了，对吧？
对，黄仁勋说他们初始的架构方向完全错误，绝不是能活下来的首选。这种经历让他们明白，永远不要试图去挑选赢家。
也就是说，既然我不知道未来哪个大模型能赢，我就给所有人提供产子。
没错，赋能整个生态，因为整个地球的 AI 应用层繁荣才是英伟达利益的最大化。
我听说他们在分配芯片的时候也非常死板， 绝不玩价高者得那套拍卖游戏，
绝对不玩，主打一个可靠性，必须下正式的采购定令，也就是 PO 先到先得，这是在建立生态信任。
哇，英伟达是真想把算力赋能给全球，但是这马上就引出了今天最敏感也最复杂的一个话题。
现实世界里清晰的地缘政治边界。
对，当我们讨论技术普及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中美芯片博弈，也就是出口管制。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前跟听众声明，我们不会带有任何政治立场，我们只是客观、中立的来还原访谈中两边的逻辑交锋。
这是一段极其精彩的辩论，双方其实是在权衡不同维度的锋线。
我们先看访谈者 Doorcash 这边的担忧，他非常担心，如果给出了强大的算力，会不会被用来训练具有网络攻击能力的 AI 模型？
对，比如他提到了一个假想的 Mythos 模型，这种模型如果被用来满世界寻找零日漏洞，那将是极大的安全威胁。
就是那种连开发者都不知道的系统漏洞，有了这种武器确实非常可怕。从这个角度看，切断尖端芯片的出口逻辑上是非常自洽的。
没错，这是从短期安全防御的角度来看。但是受访者黄仁兄抛出了他的反方观点，他提出了一个五层蛋糕的理论。
从底层的能源到最顶层的应用，对吧？
是的，黄仁兄指出，芯片只是其中一层，中国拥有海量的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占全球50%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算是只能买到受限的较旧的芯片，比如7纳米的，但这依然挡不住。
从他的逻辑来看是挡不住的，因为只要有充沛的电力，通过大规模的群集化把海量的旧芯片连接起来，完全可以弥补单卡算力的差距。
也就是说，大力出奇迹，用更多的电和更多的旧卡一样能练出大模型，那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逻辑挑战。
是的，黄仁兄的担忧在于，如果美国完全退出这个全球第二大市场，彻底切断硬件供应，会不会产生反效果？
比如倒逼出一套完全独立的底层技术栈，
也就是非 CUDA 非美系的标准，逼迫世界最大规模的开源代码贡献者群体彻底转向其他的硬件架构。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关于短期安全风险和长期生态标准主导权之间的极限拉扯。
总结得非常精准，一方认为算力是制造网络武器的原料，必须切断，另一方认为逼出一个独立的技术生态，最终将削弱自己技术标准的世界统治力。
两人实际上是在权衡不同维度的国家利益，任何一方是绝对错误或者绝对正确的。
确实如此，从底层的电子物理学一直讨论到高层的地缘政治学，你会发现 AI 芯片早就不仅仅是硅片了，
它是这个时代的基石啊。
没错。
好，今天这趟奇妙的旅程真的信息量爆棚，我们从将电子转化为高价值 token 的惊人炼金术聊起，然后惊讶地发现限制最尖端科技狂飙的竟然是水管工和电工，
哈哈，物理世界的无情铁壁。
对，然后我们还拆解了如同 F1 赛车般需要精心维护的 CUDA 护城河，以及英伟达坐骑最少的生态哲学，最后还直面了决定未来10年全球技术生态流派的复杂地缘政治博弈。
是的，英伟达故事早就超越了一家纯粹的硬件公司的范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下次当你在使用任何一款软件，或者听到任何关于 AI 导致失业的恐慌言论时，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讨论。
也就是物理世界的限制还有底层生态的粘性，其实远远比头条新闻里的那些炒作要深刻的多。
没错，这才是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真实逻辑。
绝对的。那在今天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基于我们刚才聊过的素材，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留给你去慢慢琢磨。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讨论 AI 智能体会成倍的疯狂的增加各种工具软件的使用量，这其实暗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未来。
怎么说？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上消费内容、点击软件、购买算力的绝对主体将不再是我们这些人类，而是庞大的 AI 智能体网络。
这个推论很顺理成章。
那么问题来了，当整个互联网还有所有的软件生态不再是为了人类的注意力而化，而是转变为了为了智能体的效力而化时，那个世界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哇，这是一个非常 cyberpunk 但也非常现实的终极画面。
这就留给你们去慢慢思考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解释再见。
感谢大家，再见。